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今天呢，咱们说说这个老北京的市场。这老北京市场呢，到现在还现存呢啊，就是经过历史演变，可以说东安市场是大伙儿比较熟悉的一个。现如今呢，一说到这个王府井的商城啊，估计说商城商场，估计名气最大的就是新东安市场了。虽说呢，这几年说王府井这个地方寸土寸金，开了好多这个时尚的店面，什么这个乐天呐、啊，什么这个东方新天地呀、啊，但是跟东安市场比起来，可以说这些个商场啊，基本来说都是小子辈儿的。而且您注意，刚才咱说这话是北京的新东安市场，这门口的这个字儿啊，就是这么写的，新东安市场。那按理说，为什么前面加一个新呢？就是有旧才得有新。不过新东安市场的前身呢，它不叫旧东安市场啊，一般人呢都管它叫东安市场或者叫老东安市场。咱今天节目呢就跟您聊聊王府井的东安市场。先说东安市场是哪年创办的，创办的年代是1903年，所以算到今天呢100多年了。这东安市场啊，在创办之初有一个外号叫雨来散市场。有人说怎么叫雨来散市场呢？这个不是说东安市场专用的一个称呼，这老北京那会儿啊，但凡是简陋点的买卖或者市场都叫雨来散，这说法很形象啊，就是说这个做买卖的地方太简陋，这头顶上没有顶子，一下大雨大伙就散了，雨来散。就包括您现在去这个什刹海银锭桥边上有一个买卖叫烤肉季，对吧？当年说季大傻子季德彩，这人给起的外号，因为这个姓季的这老板呢为人很忠厚，所以呢很闷，别人管他叫季大傻子。说他当时这烤肉季的前身也是雨来散，就是啊，这道边上摆一小摊儿，在这儿卖烤肉，一下雨这买卖没法开张了。所以雨来散不是一个特定称呼，是一个老北京非常俏皮的形容词。那说到东安市场的形成呢，这得从清朝光绪年间开始说起。那个时候啊，在东安门外大街上有好些个摆摊做买卖的小商贩。在光绪29年，这清政府提出来了，说要疏导东安门外大街这交通状况，把原先这个大青石条啊铺的路给改成马路。在这多说一句，因为这个东安门外啊非常的繁华，现在大伙去那儿呢有东华门小吃街，做的好不好的呢反正我就呵呵，对吧？但是这地儿确实有名，它有名不是一天两天了，因为起码在清朝的时候啊，大臣们上朝走的就是东华门大街，下朝的时候呢说吃个东西啊，点不个肚子呀，在这地方应运而生很多做买卖的。另外一点呢，它以前这个马路啊是这个青条石铺的。在这儿呢咱也普及一个知识，很多以前北京的城门包括现在说没有了，咱去哪儿看去呢？离北京不远宛平城，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地宛平城，那城门底下还有大青条石，你会看到呢有车辙，这车辙相当于轨道似的。所以以前有一个词儿啊叫闭门造车，说这是一个贬义词，不能够这个充耳不闻窗外事。其实原本这话呢是一好话，有后半句叫闭门造车出门合辙，就说白了那会儿马车呀跟现在的火车似的有固定尺寸，到哪儿这都能开，所以您马车俩轱辘之间呢尺寸固定，您走城门正好俩轱辘窝在俩槽上，久而久之那大青条石啊给压出两个槽来，就说明那会儿马车都是有一定规制的，叫统一度量衡吧算是。然后后来呢就改成了，说光绪2年改成马路。这马路有意思了，很多人觉得马路跟大妈有关系啊，不是，这是欧洲工业革命之后一个英国人叫马卡丹，他设计的一种，当时英国遍地也是碎石路，他设计一种像现在这样马路似的很平整，当时在英国广为的这个怎么说呢，在那儿广为的流传，或者说是这个广为的推广吧。那么当时以他的名字马卡丹命名这个路叫马路。那么光绪29年北京也开始修马路了。那当时的市政工程一启动啊，那些个占道经营的小贩啊肯定就得挪窝了， 所以那帮人呢就被挪到了王府井的一个废弃的八旗练兵场里头。这练兵场就在王府井大街的北段，金鱼胡同南边，就是现在新东安商场这片地方。以前你想想啊，这片楼以前是一个练兵场，但是当时条件呢肯定没有现在好，也就是四边有个墙，然后呢安着这个大铁门，平时一般人进不去，赶上八旗兵训练，一开铁门进去是一个教练场。那当时啊让这些个小贩迁走的时候，大伙挺不愿意的。为什么呀？您想啊，以前东安门这个地方那儿街道人来人往啊，甭管是达官显贵还是来这个地方溜街的，那都是有钱人，消费群体集中在这儿呢，买卖就好。那现在因为修路呢，让小贩搬到这个王府井的八旗练兵场去。您别看这个王府井，您看新东安市场对吧，离这个东安门按说距离上不远，咱一般溜达着就到了。而且呢这练兵场地方也大呀，您想那练兵的地方当时据统计是30亩地，但是就差这一点，就说白了东华门小吃街就差这条街的距离吧，这地方没人来，影响生意。可是话说回来了，这政府下了命令了，怎么他都得迁过来，所以那些小贩呢就陆陆续续的不情愿的也过来了。这些个小贩基本上都是什么呀，推着小车的啊，这个挑着挑的，都是游商。那进了练兵场之后啊，不像现在说有摊位跟商场上的租柜台租店面，没有，随便占地儿，谁先来谁找那好地儿，这摊摆在哪儿都行，只要这圈里头就可以。那这些个小贩呢经营的种类很多呀，什么北京的小吃啊，锅碗瓢盆啊，日用百货呀，针头线脑生活用品呐、包括小孩的玩意儿啊，反正全都是小本生意，没有大买卖。前面咱也说了，当初很多小贩啊不爱来这练兵场，觉得这儿没有人气儿，影响生意。果不其然，搬过来之后啊，这担心还真不是多余的。自打这个练兵场改成了市场，不光是来的顾客少了，平时啊连闲逛大街的都不往这儿走。这些个小贩本来就是小本经营啊，这每天挣不了多少钱，按老北京话说每天挣颗白菜钱，到现在连颗白菜钱也没有了。那回到家里头，那会儿也不讲究计划生育，一家里4-5个孩子都扬脖张嘴等着吃饭呢，没辙呀。这见天不开张谁也受不了啊。几天下来，这市场呢就开始呼啦呼啦的走了不少的商户，但是啊也有坚守阵地的，就说白了家里边呢稍微还是有点籽儿，不至于饿肚子，每天还能卖点东西，在这观望着，看看到底能不能呢转好。您看这商场啊，咱都说这个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商场也是这样，它是一湾活水，有走的就来的啊。有人觉得这地方啊以后有发展，就说白了长远的眼光在商场上边，有人他就有。所以呢当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边啊，这个市场里边来的走的小贩啊是络绎不绝，但是呢这买卖一直没见起色。要说这转机后来是有了，这转机还得感谢一个人，谁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说了这市场啊搬过来，从东安门一直搬到这个八旗练兵场，就是老东安市场的前身，买卖不怎么样，小贩有那熬不住的就走了，但是人来人往，一直呢也有人在坚守阵地观望着，说这地方能不能以后有起色呢。您还别说，转机还终于来了。这市场啊惨淡经营了一段时间，迎来转机了。要说起这个事儿，咱前边呢留了一个包袱，说得感谢一个人，这人呢了不得，宫里边当差的人。这一年是光绪32年，宫里边啊一个姓王的太监就看上这片练兵场改的市场了啊，想投资干点买卖。这清朝末年呢，在宫里边当差的太监，但凡是有点权力的对吧，有点势的，在宫外头啊开买卖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啊。但是太监呢他不能私自出宫，这有明文规定啊，即便到了清末管理没这么严了，这太监想出宫一次也不容易。所以呢这王太监拿钱呢在这个东安市场的这个东北角开了一个茶馆，托人经营，说白了自己是 投资人找一个这个经营者，就是经理帮他来这么干。这种现象在清朝的时候非常的普遍。怎么说呢？比如说咱去大栅栏逛，大栅栏一进这个东口有一个绸布店叫祥义号，旁边呢就是著名的瑞福祥，两家挨着。但咱看到这祥义号门口是大绿铁艺的栅栏，非常的漂亮，还有点西洋范儿。那个瑞福祥呢是大铁罩棚，特别的宏伟。为什么这样建筑呢？说当年就是宫里边的太监小德章，他是出资人开了这个祥义号。但是一看呢，瑞福祥人家这门脸漂亮啊，他就加修门脸，俩人是吊着膀子来，属于商业竞争，越修门脸越漂亮，就留下现在瑞福祥跟祥义号进了大栅栏是两个最漂亮的门脸。就可见当年呢，小德章在宫外头也有自己的产业。咱话说回来，接着说这王太监开了这么一茶园子啊，托人给照看经营，为讨一个好口彩呢，这茶园子起什么名呢？又得好记又得吉利，得了，吉祥，吉祥茶园。这喜欢曲艺的朋友都知道，吉祥戏园子，包括喜欢京剧的，当年在北京相当有名啊。吉祥戏院，说能在宫外的投资啊，开生意的太监，想必势力小不了。那王太监呢，就凭着自己的人脉关系，人家懂得呀搞经营，他开的这个茶园子呢，老能请一些什么梨园行的名角啊，曲艺界的演员呢过来给演出来。而且人家起初经营的时候啊，走一条路什么呢？来这儿喝茶的客人，只要您付了茶钱，看演出免费的。但您想想啊，这样的情况下，这茶肯定便宜不了。但是呢，把这演出费摊在茶钱里边，顾客就觉得自己占便宜了。我喝点茶，免费的看演出。当时在北京，比如天桥的小茶馆啊，开这个灯碗，什么叫灯碗啊？天擦黑了，要上评书了。人家就开始，哎，评书一开演就不卖清茶。何为不卖清茶呢？比如说6点钟准备开始说书了，5点钟通知您，您再能坐一钟头啊。开书之后呢，要不您再单交钱，要不然您走人。所以那会儿天桥很多茶馆，听书啊、看戏啊，单给钱，这儿不用。所以这是一个特色经营吧，啊，其实都摊在茶钱里边了。但这一下给吉祥戏园的呀，吉祥茶园就招了不少的客人。早年间老北京人他喜欢听个京戏啊，听个古曲啊，什么曲艺呀、啊。这吉祥茶园呢能火起来，除了大伙喜欢听这个，还有一个原因。从这个清朝啊，满人入关，大伙都知道，就是这个旗人跟非旗人呢就分居了。城里边住的是八旗，城外头呢住的是非八旗，也有人说是汉人的。那么这么一分居呢，那会儿北京城里边不光是您不是八旗的不能住，还有一个规定，就是戏园子、演出场所、娱乐场所城里边不能有，都得轰到城外头去。所以呢，您甭管多有钱，您是皇亲国戚、大地主、大财主，想看戏，对不起，里边没有，问外城。所以呢，这外城一下呢就成了一个演艺的集散地。包括咱现在到北京啊，很多老外来北京说看个京剧、看个戏，奔哪儿啊？有名的湖广会馆，对吧？那是外城，那都出了宣武门了，对吧？正义祠大戏楼，对吧？那也是外城。大石栏、广德楼、天桥小戏园子全在外城。这城里边没有演出场所，这下清朝末年有了吉祥茶园子了，而且就在王府井，那住在城里的人可就方便了。而且您想，住在城里边的人，王府井附近的这人肯定穷不了，都得有身份有地位。咱再说一地儿，您应该知道，就是东安市场，现在新东安市场北边那条街，那家花园，我记得是台湾饭店吧，那地方以前那是那家花园。所以你想，这地方住的人肯定都穷不了，这地方可以说是高朋满座，哎，方便大家，又不用单掏钱，而且人都有钱，这生意不火都难。小贩们一想，嘿，这吉祥茶园子火起来了，背靠大树好乘凉啊，这生意呢也跟着日渐兴隆了。毕竟人家喝完茶、看完了戏，吃个东西，来个小吃，买点玩意儿，顺便的把旁边的也给带火了，一下就火起来了。大家伙呢一看火了，都奔这儿来，准备在这儿啊抢个摊做生意。这摊位是越来越多，但是人多地少，前面说了30多亩地啊，人多地少这也麻烦。所以呢，为了争块地方，难免那会儿啊都能打起来。 所以那个时候小贩在这儿发生口角骂街吵架甚至打架斗殴群殴的事情啊也时有发生。那这北京当时这个巡警格子，那会儿不叫公安局，巡警格子一看这事儿呢，哎，就得派出巡警过来管理，要整顿摊位了。怎么整顿呢？也是最原始的方法，让这个小贩在这儿登记。那么逐渐的，这个练兵场改的这个市场就初具规模了。那么呢，就该有名号了。说以前叫这个练兵场，对吧？也没名没号的。这会儿起一名叫什么呢？因为这个地理位置啊，离着这东安门非常的近，而且以前呢，这些个小贩啊，就是东安门摆摊的，这下呢，给搬到这儿了，成了这么一个集散市场。得了，既然都叫东安，而且人也东安来的，那这地方就叫东安市场吧。等于打这时候开始，有了这个东安市场。这东安市场啊，发展到了光绪末年，这个时候已经是北京城里边数得着的大市场了。那么清朝的宣统年间有一个京都竹枝祠，哎，竹枝祠啊，如果有兴趣大家可以查一查，很有意思。它呢就像诗但不是诗，就是顺口溜，没有那么晦涩难懂啊，都是顺口溜，但是呢描写的都是当时北京城的生活场景，非常的活灵活现。说这个东安市场怎么写的呢？说新开各处市场宽，哎，就说明地方大，买物随心不费难，您来这一个市场逛完之后想买什么全都有。若论繁华首一指，就是全北京要说哪儿繁华，这儿首屈一指，请君城内赴东安，最热闹地方您呢奔赴东安市场就什么都有了。哎，您看这个多么活灵活现。关于东安市场还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咱们下节回来再给您详解。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从前呢，有这么一个老头啊，家里边有仨儿子，看来呢一老爷子仨儿子那不得了啊，这生活多幸福啊。实则不然，这仨儿子全都是窝囊废，娶了仨儿媳妇是一个比一个厉害，好家伙，都啊憋着当家做主，欺负这老头，虐待老人。这老人呢，出门跟人聊天啊，还说呢，说什么呀？说我们家呀有仨儿媳妇，好家伙，那一个比一个孝顺呢。别人说怎么孝顺呢？这大儿媳妇跟您说说啊，大儿媳妇啊，她怕我口淡，对吧？这老年人呢口都比较重，她怕我口淡，一进门呢，哎呀，就往这菜里呀玩命的加盐哦。还有这二儿媳妇啊，她是怕我寂寞，每天呢我似睡不睡，该睡着的时候敲脸盆给我解闷儿。最好是这三儿媳妇，她更孝顺，听说呀这老人呢是晚上啊少吃一口舒服一宿，所以打那儿起啊这晚饭就给我掐了。这是夸呢还是骂呢？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那刚才说了一个京都竹枝祠，说请君城内赴东安，您来这儿什么都有了。这竹枝祠后边呢还有一个小的一个注解，人家作者写的是各处创立市场，以供就近居民购买，东安市场货物分错，市面繁华，尤为一时之盛，就当时非常的兴盛了。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得出来，各处创立市场，这说明当时啊北京市场数量很多，绝对不是东安市场这一家。那后边写道尤为一时之盛，这说明呢在当时东安市场在众多的市场里边算是最繁华的了。可是啊这时光流转，咱现如今要说北京哪些市场都不知道了，因为已经很多不复存在了，有些呢只有地名还留着，但是东安市场从地名到这个市场到今天可以说依然繁华。而且呢这个地方很多的这个外地游客来北京临走的时候最后一站，因为出了东安市场不远就是北京火车站，临上火车之前您来这儿，对吧？什么当地特色咱也知道，有工美大厦，对吧？当地的特色手工艺品，旁边还有什么这个老布鞋，什么这个瑞福祥啊，什么这个包括北京小吃啊，王府井食品店，您可以一应俱全，做最后一次购物。在清朝末年呢，别看东安市场盛极一时的是一大市场， 但是大多数的小贩啊，还都是搭一棚子，支块板子，在那临时搞这么一个摊位。到晚上呢，棚子就收了。现在呢，真是在那儿盖一个简易小房呢，说我搭一个固定的棚子，盖个小房啊，这个不多。所以当时的东安市场呢，还是一个叫风来收雨来散的这么一个露天市场。但是在很多老北京人的回忆当中呢，说东安市场啊，它不是露天的啊，上头有一大铁棚子，这确实有，但这是后来的事儿了。而且呢，东安市场的改造啊，可以说跟当时那个局势动荡是分不开的，咱可以说是因祸得福吧。反正当时这个市面是比较乱的，东安市场一直发展到了民国，很多的商户呢就在东安市场啊就建起了简易房，因为长期要在这经营嘛。这些个店面呢，沿着北门两边就一路向南，就成了东安市场一个主要的干道啊。当时这个北门呢是通向这个金鱼胡同的，那除了北门之外啊，这西门通的是王府井大街。当时的东安市场啊，可以说是商客云集，买卖兴隆，很多商人呢就是托关系找人呢，宁肯花大价钱，能不能给我在东安市场学么一块地方。据说当时啊，不光是正规的店铺，光是说进北门这大道上，不是支岔，大道上，因为这客流多呀，大道上找一个四尺宽六尺长这么一个摊位，四尺宽六尺长，咱算一下啊，两米长一米多宽的这么一柜台，多少钱？因为我认识很多老字号的传承人，以前人起家在东安市场起家，2000块钱。所以说这真是寸土寸金呐。那正在东安市场逐步发展的时候，这祸事也来了。到了1911年10月10号，武昌起义。1912年元旦，民国政府临时政府成立了。那么2月份呢，这个北方和南方就发生争执了。争执的内容就是这首都啊定在南京还是北京的问题。这袁世凯呢，当时就玩心眼儿，他阴谋制造了一个北京兵变。这次兵变的结果是南方的革命党人接受袁世凯在北京就职。这袁世凯宣布拥立革命，清朝覆灭，中华民国定都北京。在1912年2月份临时参议院选举，这个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提出来了，说这个临时政府啊应该设在南京，这袁世凯呢，你作为总统，你应该到南京来上任。但是袁世凯啊怕其中有一些个怎么说呢变数，而且呢孙中山还派出了专使，大家都熟，就是后来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啊，宋教仁来到北京迎接这个袁世凯到南京去就职。袁世凯心里边想，我不能去。那么29号呢，袁世凯就指使第三镇统制曹锟。大伙知道北京兵变也可以叫曹锟兵变啊，他就发动兵变了，就纵这个兵啊在北京城里边是焚烧抢夺，商户啊老百姓啊受害的4000多家，专使蔡元培这些人呢住的地方也被围攻起来了。迫不得已，这蔡元培啊宋教仁呢躲进了六国饭店。当时六国饭店在北京是相当有名的，相当于什么呢，六国饭店基本住的是外国人，而且他有特权，咱这人进去不能抓人去。那么第二天兵变又波及了西城，并且一直蔓延到了北京之外，保定天津一带。这帝国主义国家呢纷纷就借口要保护侨民，对吧，我们国家在这儿的人呢就调兵进了北京城了。这袁世凯呢正好我有借口啊，我这地方发生兵变了，我得维持一下啊，所以拿这个为借口就拒绝南下，不去南京了。在1912年3月10号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这就是史称的北京兵变。那么在这次事变当中呢，东安市场可以说损失非常惨重。这曹锟的士兵啊先是把这个东安市场洗劫一空，为什么，这地方确实有东西呀，对吧，抢夺财物吗，然后一把大火，所有的商户是无一幸免，都烧了。据当时很多老商户回忆说呀，说东安市场遭了劫难之后呢，当地政府就看准了东安市场是一个聚财的宝地，所以呢就把想把它呀整改之后啊收归官方所有，不让这个商户再重建市场了。这商户一听又着急又生气呀，说好不容易当年没人，现在经过这个培养之后有市场有气候了，这国家给没收了，那不行啊，不等于 断了大家伙财路了吗？后来经过全体商户的研究，在民国2年的2月份，东安市场成立了一个商民公益联合会，就相当于现在这个商会一样，有这么一领头的了。这会长是谁呢？是稻香村的南味食品店的经理张春山。他就是稻香村，哎，北京有个稻香村，但当年有一稻香村。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四个党委，分别谁呢？是中兴百货店的经理叫傅新斋，东来顺的掌柜的经理叫丁德贵，这会儿不是丁德山了，丁德贵。然后美味村南味食品店的经理叫党香洲，还有数十眼镜行的经理叫杜贵臣，这几个人就成了头头了。那么这几个人呢，和当时京师里边的这个巡警厅啊，驻东安市场的这个管理处就多次交涉，大家据理力争，多方面的托人找关系，这才把这东安市场的这个建设权和摊位的使用权给争回来了，等于商户们呢又可以回来做买卖了。这东安市场啊，经过劫难之后开始重建，这个时候呢，很多新的商户想趁这个机会啊，能够在东安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所以东安市场经过劫难之后多了很多新的商户，比如王蒙井有一很有名的叫全素斋，就是这个时候入驻东安市场的。那么东安市场经过劫难之后下一步该怎么发展呢？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这个1913年呢，东安市场重建落成了，在这之后呢，各家商户啊红红火火的又做了6-7年生意，相安无事。可是7年之后，民国9年，东安市场又遭劫难了。怎么回事呢？可能生意太火了吧，又一次遭了火灾了。那是1920年6月9号夜里头，繁华了一天的东安市场啊恢复平静了，大家全收摊走人了。这平静呢就被一场大火给打破了，因为这市场里边商家太多了，几乎摊位是一个连着一个，这道路两边全都是店铺，中间是摊位，你想想那是什么样的，就没有一点空隙了。这火一烧起来呀，等于是火烧连营，这一片子全了了。当时北京城啊出动了消防救火啊，消防队那会儿有了，这才控制这火势蔓延。可即便是这样呢，这东安市场基本上全军覆没了，幸存下来的咱知道的就是东来顺啊、吉祥戏院，还有这个稻香村这么几家吧。那说到这次起火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里边有这么一个传说，也是老百姓啊口口相传，是真是假呢也无从考证了。说这次起火原因呢，是东安市场里边有一玩具店，这家店主呢就知道东安市场是一个赚钱的宝地，所以呢就借钱开了一买卖，就满心想着在这儿我开买卖肯定是只赚不赔呀。可是没成想，这老板是一倒霉蛋，别人都赚钱他赔钱了啊，在东安市场赔钱了。可是有一节，这开店我这本钱是借来的，亏了本了，这外债还不上，掌柜的着急，就一脑门的官司啊。再加上那掌柜的呢娶这媳妇不怎么样，天天嘚不嘚嘚不嘚，这一拱火这老板急了，所以趁着夜深人静大家全撤摊了，他自己潜入这个东安市场，人家本心想着呢，我解恨把我这个店铺给烧了，我不干这买卖了。可是呢您不想想，当时也是这个急了吗，对吧，火冲脑门子，没想那么多，这市场不是您一个人的买卖呀。结果他这一放火呢，一下烧了一片，等于是殃及无辜了，把整个东安市场了去一多半去。那面对这么一个破釜沉舟的掌柜的，甚至恨不得自己都不想活了，而且自己本身也是借钱做的买卖，也没钱，你怎么找他，对吧？没办法，你让他赔钱，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再说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说我做买卖有什么这个保险，我先给我这个商铺上保险，我再找保险公司赔，也没有。所以大家伙呢也没辙，自认倒霉吧，对吧？但是这么多年做买卖呢，在这儿起码有点积蓄，都是商家嘛，自己再掏点钱再重建这个东安市场。当然了，这是一传说啊，我个人分析这个传说呢，听到这个传说之后啊，我觉得倒是可能性不大。失火这是有历史记载的，是真的，也损失惨重，后来也是商户呢大家互相凑钱又重建东安市场。可是有一节，您想啊，就这个人他再傻他不至于傻到这份儿啊，首先您借钱上的货，对吧， 这货您卖出去还能还点钱，您烧了一分钱还不上。第二一点呢，您进这货不是吃的不是喝的，是玩具，说白了没保质期，您想什么时候卖什么时候卖，馊不了臭不了，您留着且比烧了强。而且呢，根据这个事后调查呀，也没查出来说什么玩具店的老板纵火呀，没有直接证据，所以这就当一个民间的这么一个传说。那东安市场呢，这次再重建就吸取教训了，就开始得注意防火措施了。毕竟一次是这个遭难，一次是这个放火，两次火灾，特别是针对这个东安市场的主干道啊，因为这个地方商户最多，密度大，都集中在这儿，因为这个客人来了先走这条大道，所以说一旦起火最难扑救的是这个地方。那么重建这个市场的时候呢，特意咱就把这主干道给加宽，两边的这个支干呢得留出消防通道来。当时这个东安市场的主干道是南北走向的，有三趟大街，然后东西横向呢也有三趟街，被称为头道街、二道街、三道街。整个市场划分出来之后跟棋盘似的错落有致，这里边当时甚至还有什么呢，摔跤的场子、变戏法的、杂耍的。哎，那这个时候再建东安市场就是很多老北京人熟悉的有那个赵鹏的那个东安市场了。那东安市场这次建成之后呢，规模宏大了，在当时各大市场首屈一指。据统计呢，说全市场店面是267家，摊位是658家，共有商户900多家啊。那东安市场从第一次失火重建到第二次失火重建，中间呢很多卖洋货的也挤进来了。东安市场那会儿可以说是全北京最洋气的，您估计想象不到，说1930几年东安市场有什么呢？有照相馆，这不新鲜吧？啊，有西餐厅，有西装店，甚至有台球厅。而且当时呢有在这做买卖的这个老人呢，祖上在这做买卖，我听这个后辈跟我说，说小时候啊就跟着老人来东安市场看摊来，在这儿随便的玩，说长大一点呢就懂事了。这个地方呢，他说我就见过这个台球厅，给我形容说这个新中国建立之前那个时候北京东安市场的台球厅什么样，进去之后常来这儿打球的客人专门有一柜子，打开柜子之后呢，您自己的杆给您存着呢。而且呢您在这儿打球，俩人来的给您开一台子，如果您一人来呢，有一堆就是跟这个职业台球手一样啊，穿着白衬衫小马甲的，这儿站着一排，您随便挑一小伙子，说长得一个个特精神啊，您随便挑一个，然后呢陪您打球，您不会寂寞。并且打球的过程当中啊，他说了，说一定到最后呢得让您赢，而且呢对方一定只输您一个球或者俩球，如果人家输得太多了您觉得不是对手没意思，如果人家把您赢了呢您觉得丢脸没面子，所以呢只输您一个球或者俩球。当然老爷子跟我说，说那你得琢磨琢磨，就这个打台球的小伙子技术得多高，诚心输你而且输一个球肯定比你技术高得多，就为了陪客人呢玩得高兴。而说那会儿呢王府井大街上开的买卖像亨德利钟表店，那会儿就有什么呀，玻璃柜台，穿着西服的这个伙计给您挑表，戴着白手套开车来的，门口专门有小伙子给您代客泊汽车，说那个年代这个地方就相当了不得了。那么呢这个当时东安市场可以说是中国的传统的商业和西方的时尚的玩意儿在这儿的这么一个汇聚之地。我就跟这个老爷子聊天，说地方还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呢，他给我回忆的说，你知道吗，当时咱北京人吃的这个奶油炸糕，他说据我回忆我亲眼见到是东安市场门口起家的啊，当时呢叫广东炸糕，说我小但我记事儿了，是一对广东的夫妇在这个地方卖，后来慢慢的这个东西呢叫奶油炸糕反倒成了北京的著名小吃了。他说我还记得就是那会儿花钱买得起的有什么呀，当时东安市场的这个糖葫芦加豆沙馅儿的，说到现在啊几十年了忘不了。还有说东安市场门口卖的这个煮白薯，不是烤的小白薯啊，这个头一边大，煮完之后把这桶底白薯蜜再抹在白薯上，吃起来香甜可口，这几十年我们也再吃过那个味儿。所以一说起老东安市场，很多老人都能勾起无限的回忆。那今儿这老东安市场呢就先跟各位聊到这儿，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